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我们专来关注中国的民生问题。大家还可能记得，在今年的年初，中国多地发现无人机半夜三更喷洒一些不明的液体，之后就很多人染疫，说是甲流。咁啊，最离谱嘅，后来仲发现有啲蚊呢出现喺冰天雪地上，能够抵受超低温，但系带病毒嘅。当时就有网民指出，喺日本统治中国东北期间，731部队就系利用呢啲蚊嚟到散播疫情。但系事件由始至终未获得官方有效嘅回应，日今为止只系喺民间造成咗谜团。俾你啲人自己猜测啦，但系最近相信系无人机喷洒农药导致嘅。喺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扎鲁特旗同埋兴安盟一带嘅牧区咧，就发现无人机喷洒之后咧，出现牛群集体死亡嘅事件。这个真系牛都死啊！咁人闻到之后会点咧？咁就最近有一单喺五一所谓黄金假期之前。被发现的一单消息，庐山景区无人机喷洒农药之后呢，啲游客感到冇定力，结果当然是不适啦。咁我哋就嚟睇一睇事发嘅经过系点嘅。大陆各地以无人机喷农药造成咗各种嘅危害，令到民众苦不堪言。喺4月25日，江西九江庐山西海区景区啲游客遭到无人机喷洒农药。游客无处可躲，导致身体不适。呢件事件发生之后，相关游客仍然未获得满意的解决，即使当局冇作出合理的解释同埋赔偿。喺4月25日，游客喺庐山西海遇到咗无人机喷药的影片，引发咗关注。发布影片的网民自己话，自己开开心心嚟到庐山西海景区度假。结果遇上无人机大面积喷药，大人就被嗰啲农药啊笼罩住个鼻哥，导致鼻咽痕痒，不停咁打乞嗤。啲小孩就莫名其妙咁咳嗽，当时真系无助，又无处可躲，要走都嚟不及。而家全身头发、衣服上都系刺鼻嘅农药味。该名网民仲话：景区游客咁多，唔考虑游客安全同埋感受，佢已经作出咗投诉。据新京报的报道，在4月26日晚，江西庐山西海国资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就此事通报说，近日由于景区岛聚植皮繁茂，树林间虫害频发，第三方公司展开了病虫防害的治理，操作不当导致个别游客身体不适地说。对于该通报，有当事人就表示不满，游客晓燕就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在4月25日带着孩子和一家人在园区游玩，下午五点几无人机就开始大面积地喷洒农药，当时的人很多，大概不到100人，岛上的工作人员都说他们在这喷洒农药，你们快点走，但是当时要走都来不及了，他们说这些是杀虫药，有谁知道是不是啊？高浓度的药特别刺喉，吸到之后就开始咳嗽，嘴巴都是苦的。晓燕仲话，好多游客都带细路仔去玩，家长拉住啲小孩赶紧跑的时候都揞住个鼻哥，空气里面都是啲农药，要匿都冇地方。晓燕仲话自己到而家仲有咳嗽的症状，我哋都返咗屋企，再唔去啦，激死呀。但是令到晓燕更加嬲的就是江西庐山西海国资旅游发展公司及后都冇任何说法，亦都冇俾任何赔偿。 表演至今都未搞明白，点解唔安排喺夜晚冇游客嘅时候先喷药？佢话你要喷药，点都要等到下昼六点下班之后再喷啦。六点未够就喺度喷，真系服咗你啦！喺今年三月份以嚟，由于当局喺各地大规模推行无人机统防统治，大陆各地出现咗冇告知嘅情况之下，以无人机喷药导致农作物、蜂群等受灾嘅情况。据大纪元记者了解，湖北武汉一名退役兵在家乡组织团队专门打击无人机，他话俾记者听，一日能够打十几架，网络上有好多人都喺度声援佢哋。咁样啦，大家如果向好个方面谂，就系呢啲国产无人机喺度喷农药，但系事实证明，佢哋唔单止喺郊外喷，佢哋仲喺市区喷，咁又喷嚟做乜呢？咁到底佢哋系喺度喷农药定系喷毒药呢？除咗内蒙之外，仲有贵州都系因为无人机喷洒不明药物，导致牛只集体死亡。消息透露，中共推崇嘅无人机打药，为民间带嚟咗好多灾难。网传近日贵州黔西南自治州有无人机喺山上喷洒农药，导致山坡上高食草嘅牛群中毒，大量死亡。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现场嘅片段显示，至少有数十头牛瞓咗喺山坡上，喐都唔喐，疑似已经中毒身亡。爆料者话，系因为无人机打药嘅时候偏离航道，操作机主已经逃走，当地人束手无策。不过有网民对所谓嘅操作失误嘅讲法表示质疑。从去年开始，就有多地网民拍到无人机夜深喺城市半空或者田野之中偷偷喷洒不明药物，舆论质疑是不是中共主导，并猜测是故意投毒。在今年，中共央视这些党媒突然公开吹捧用无人机为油菜花田免费打农药，在中共国会得到这么多免费的着数吗？中国农民户纷纷批评说，在花旗打农药会杀死蜜蜂，令到油菜减产。还有农户拍影片抱怨，他说自己的麦苗被无人机打药打死了，蔬菜亦都被农药报废，亦都有很多其他的农作物受损。有绿媒就报道说，部分灾难是邻家打的药过了界或者仇家报复导致的。但是网上有影片显示，农民捉到乱打药的无人机，但是地方官员和公安都包庇无人机操作者。近日又有网民拍到可疑画面，显示很多不明身份的人手持药瓶到处喷洒不明药物，网民纷纷质疑，这些人到底是在这里做什么？是个人行为定是国家行为？另外在内蒙古，牛只集体死亡就更加离谱了，喷洒出来那些毒药竟然可以令到牛只集体死亡。大家想一想，这些什么毒药来？如果你说是专门治害虫的农药，那中国立国都成70年了，七十几年嚟未听过有啲咁离谱嘅农药喎。咁呢个就令人有合理嘅怀疑中共系试紧一啲新药，似乎系爱嚟杀害禽畜同埋滅绝嗰啲植物嘅。喺市区喷洒就攞人嚟做实验，观察人民对呢啲药物嘅反应。唔怪得早前网民嘲讽国产731部队啦，其实佢哋嘅行径比当年日军的731部队更要恶劣出多少倍。咁啊，唔知系唔系迷信，定系有咁啱得咁巧啦。喺4月26日中午12时，内蒙古就发生咗6级嘅地震。不过如果国内6级咧，就肯定唔止嘅，因为佢哋报道出嚟咧系再调整过嘅，执靓啲数字啊嘛。震源深度15公里，央视嘅新闻就报道，在乌鲁木齐、阿勒泰地区、清河县这些都有震感，其中阿勒泰地区和清河县的预警是 4.9 级。有一名自称为宋院长的博客，他在微博发文表示，这个是2026年开春以来中国边境地区感受到的最强震感之一。那是不是呢？ 6.0 级其实就不止的。文章表示，乌鲁木齐市赵先生回忆说，我正在办公室开会，突然感觉到椅子在震， 水杯里面的水摇起了涟漪，起初还以为是旁边工地施工，后来反应过来这个是地震。宋院长还表示，这次蒙古地区的地震震源深度只是得15公里，意味着属于浅层地震，能量释放更加集中，地表震动更加强烈。新疆地震局研究员王明远就说，虽然震中在蒙古，但是距离中国新疆边境只是200多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到天津的距离。那又是那句啦，人不治天治。如果当一个地区的政府做得衰嘢多的时候，当然是要遭到天谴啦。天谴的方式不就是这些所谓的天灾人祸咯。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刚才讲开天灾人祸，是因为人不治天治。到底现在中共国的人心败坏到什么程度呢？以下这一条消息都足以够吓人的了。长沙有一名高中学生将几十名同学卖到东南亚电诈园区，中共被指是东南亚电诈园区的总后台，因此这条产业链亦都在中国大陆活动猖獗。近日中共党媒自揭大量中学生参与其中，将同龄人贩卖到东南亚。据新唐人电视台的报道，中共央视日前吹嘘广西钦州当局摧毁了一个境外指挥、网络招募、境内转运、海上偷渡的黑色产业链。虽然报道一味突出所谓的正能量，回避敏感的信息，但是网民依然从中挖出惊人的黑幕。报道中提到的一名长沙高中生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榜。据报道，犯罪团伙在一些大陆短片平台发布虚假资讯，仲用小额红包、零食资助等方式拉拢情感，逐渐获取信任，最终一步一步将受害者骗到广西沿海，再安排偷渡去境外。有一名官员说，当局捉到的20多个所谓招募者，在网上被诱骗的受害者之中，差不多有40%是未成年人，都是16岁左右，以16到18岁为主。而这些未成年人都是具有熟悉网络、容易被利诱、隐蔽性强的特点，所以犯罪团伙积极拉拢他们，并且提供足以充分青少年头脑的高额佣金。底层招募者每成功骗到一个人，即可获得5000元的人民币。如果骗到所谓的优质目标，还有额外奖金。党媒提到，一名湖南长沙市重点中学在校高三学生被捉的时候，微信零钱里面有20多万人民币，他的父母亦都大跌眼镜。上述党媒报道遮遮掩掩，只是说跨国偷渡案，但是就不提受害者被贩卖到哪里。不过其中提到犯罪团伙的海上偷渡据点是广西的钦州和防城港，并且由一个境外头目是住在越南的中国人。由此判断，受害者可能是被转运往东南亚、缅甸以及越南接壤的柬埔寨，这些都是电诈园区集中的地区。和中共宣传口径一致，这篇报道刻意暗示受害者是贪图暴利，主动接受招募。但是网上众多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投诉，很多人是被骗子以高薪工作、旅游或者交友为理由骗到电诈园区的，被迫从事网络诈骗、卖淫，并遭受各种虐待，生死难料。在大陆社交媒体，这些声音一般都会遭到中共当局的压制。与此同时，大陆社交平台 充斥着大量疑似犯罪团伙诱骗年轻人到东南亚的影片，当局就不闻不问。上述消息仲传到海外社交平台 X 上，有网友爆料话，去年就听到大陆的男孩贩卖同龄的人的事情。他说，我老公的结拜兄弟，他的小孩，学校里面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啲男的被捕之后供称，这个星期带两个女孩去，一个就给几千蚊就提成，如果成功，下个星期再带两个，一个八年级的学生，他的胆非一般咁大，这个是去年的事。他朋友专门打电话说，千万不要给孩子单独出去。而另一则，台湾男子在泰国疑似被切局下药，险遭活摘器官。在泰国泼水节期间，一名台湾姓林的男子在参与了泼水节活动，一度失联长达三日，最终被警方在医院找到。事件最初被泰国媒体报道为因为酒后和女友争吵失踪，但是估不到的就是，当这个男子回台湾之后，就向传媒讲出真相。据 ET2Day 的新闻云在4月23日的报道，林姓男子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根本不是单纯的酒后失踪，而是疑似遭到切局落药控制行动，甚至一度怀疑自己差点被贩卖器官。整个过程就好像电影的情节。姓林男子原本在泰国做生意，他在泰国和泰籍女友接待一名刚刚认识没多久的台湾男性朋友。他表示，当时三个人曾经一起在汽车旅馆喝酒，喝完酒之后突然感到全身无力，发现他被送入医院之后被注射不明药物，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之后他又被移到类似安宁病房的地方，还被绑住手脚限制自由。他怀疑自己饮下的酒恐怕是被人做了手脚，但到底是哪个落药，他没有直接证据，只是能够事后回想回现场的状况，怀疑同行的台湾友人和泰籍女友有联手的可能。据他指控称，在泰国医院期间曾经听见院方人员谈及要换心脏等字眼，令他怀疑自己身体器官可能遭到锁定。在那段时间，外间都以为他失踪，但是当地的警方和医院似乎都知道他个人在哪里。他还透露，他被控制期间曾经有人向台湾这边开口要求汇款新台币200万到300万元。最后所幸的是台湾朋友亲自飞去泰国找他，从一间警局打听到他在某间医院，甚至还联系了泰国媒体。事件被闹大之后，院方隔日才愿意放人。他在19日凌晨回台湾，回台之后他被诊断出横纹肌肉溶解症，双腿布满了伤痕，全身有疑似被绑束留下的勒痕。对于这宗骇人听闻的指控，台湾著名法医高大成分析认为，事件很有可能属实。他说，器官移植一直都是一门很赚钱的生意，因此通常器官贩卖集团会和医院有串通，骗人进医院或者为他吃安眠药送医，并且不给当事人出院，就可以顺利在医院摘下器官，亦都不管这个人死活。高大成仲表示，在中国器官移植的市场庞大，很多不法集团为了规避查缉，往往会将人送到泰国，再转送到柬埔寨摘器官。高大成指，现在中共政府会将中学以下的学生进行抽血，并建成数据库做器官比对，而中共高官如果是身体出了问题，就会拿那些小孩的血液数据库之中的资料进行比对，并找出最相容的孩童强行进行器官移植。这个亦都是造成了中国每年有很多小孩不明原因失踪或者死亡的原因。无独有偶的就是广东某大学大一女生小杨，受一名女性朋友邀约前往泰国参加泼水节。在4月10日，她从广州飞到泰国曼谷，不料落飞机之后就被控制并转卖到缅甸乍县园区。小杨的父亲支付了20几万人民币赎金，但是那些人口贩子仍然不肯放人。这件事经传媒曝光之后，对方表示可以放人，但是要求撤销报道。在4月23日下午， 佢父亲表示对方初步同意放人，但是迟迟都唔俾具体位置，双方仍然喺度协商接人嘅事宜。
唉，人哋摆明居马系做呢行噶啦，人口贩子啊嘛，你仲信得过佢咩？同佢谈判乜嘢逻辑，乜嘢嘅思维呢？
睇嚟呢啲电诈园区并未因为泰国较早之前嘅扫荡而有所收敛，相反已经全面死灰复燃。
如果大家要出外旅游，真系要小心小心，提防提防。
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近年割韭菜同埋躺平都成为中共民间嘅流行词，我哋呢度就先讲割韭菜。割韭菜其实简单啲讲，就系中共官方搜刮民脂民膏，搜刮到寸草不生。最近中共又有四新招，公开搜刮民间嘅财富。讲翻呢几年，中共政府财政急速恶化，当局要求各级部门勒紧裤头过紧日子。在2024年，多个省市，好似重庆市、璧山区、青海省、德宁哈市、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等等，都成立了捏窝卖铁工作专班，要求通过多种方式进一步挖掘现有的资产资源的潜力，挺过难关。而地方官的文件又显示，捏窝卖铁的指令来自中南海。在进入2026年，中共更加是山穷水尽，在捏窝卖铁之外，对民企、富人、社会组织等开始公开制度化地掠夺。以下就来讲下他们有些什么花招。第一，在2026年5月1日起，民企员工职务犯罪将与公职人员同罪同罚，入刑门槛从60,000人民币降至30,000元。比如医生收回扣累计超过30,000就入刑，这个对民企老板亦都是严苛。不少老板习惯从公司账上拿钱周转，诸如炒股投资、借给亲友等等，临时用一下以后再还回去。按照新的规则，这类行为都是属于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达到30,000就可能被迫追究刑事责任，哪怕你是实际的控制人。此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职务侵占等犯罪的立案和升档标准，分别是公职人员对应犯罪数额标准的2倍和5倍。在4月10日，中共两高联合公布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2，来到落实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保护之名，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执行。标准统一之后，非公职人员入罪门槛大幅降低，法律界强烈反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受贿侵犯的是国家公权力的不可收买性，民企员工受贿侵犯的就是公司经济利益和员工忠实义务，两者社会危害性存在实质差异，怎能够一个标准呢？事实上，10年前初版解释之所以实施双轨制定罪量刑标准，其一大考虑就是非公职人员相关罪行不涉及公共财务和公职人员职务廉洁性，
一般认为危害性较低，因而将入罪门槛适度上提。大陆网民吐槽话，民企福利仲未同国企对齐，刑期就先睇齐啦。大概系中共政府已经穷疯咗，要用司法嚟到割韭菜。顺便一提嘅系，该解释二啊，喺大幅降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入罪门槛嘅同时，就显著提高咗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嘅追诉标准，从300,000元直接提升至300,000元，入罪门槛提高10倍。喺中共政府官员个人财产无需公开嘅背景下，咁样做肯定系对贪官嘅放纵。当然，该解释二仲有更多嘅陷阱，魔鬼喺细节之中，呢度就唔多讲啦。其二，金融法草案令人不寒而栗。当局金融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是4月19日结束，法律界人士提出强烈批评。举例而言，该草案第55条赋予了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极度宽泛的准司法权：一、无需经过法院的司法审查和授权，行政机构就可以直接穿透公民的通讯私隐，并剥夺他的财产处置权。第二，监管部门有权对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涉嫌违法人员、单位主管等直接责任员直接决定不准出境，并通知移民管理机构执行。这种行政化的边控相当于被当局恐吓和打压特定群体，例如民营企业家、意见人士和他的家属打开了大门。事实上，中共当局不透明的边控已经臭名昭著。最新一期著名的案例是今年3月，是 AI 初创公司 Manus 的两名联合创办人被禁止离境。 Manus 由中国团队创立，总部设在新加坡。去年12月，美国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宣布收购 Manus， 估计收购金额在20亿美元到30亿美元之间。在今年1月，中共商务部表示将对收购一事进行评估和调查，两名创办人被召回国。如果金融法这样定案，民企、富人等等就将彻底沦为中共砧板上的肉了。第三，多地税务部门动手，离岸信托追缴 20% 税收。在2026年3月以来，江苏、深圳等地的税务部门相继行动，要求离岸信托持有人如实申报股息、股份买卖等投资收益，每一笔明细。此前，上海在2025年初率先启动了专项核查，要求相关人士全面上报过往2到3年信托相关的海外资产流转细节，重点核查港股分红、股权转让等容易引匿收益的项目，要求每一笔收益都有迹可查，如实申报。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已经有地方税务机关按 20% 税率对离岸信托投资收益征税，并对未如实申报行为处以高额罚款。部分案例之中，罚款金额甚至达到应缴纳税的几倍。过去离岸信托被当为避税工具，部分高净值人群利用离岸信托的特征主张信托财产独立，仅是实际分配时需要纳税，这个已经被中共击碎。其中，中共早就布置了1980年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已经明确居民个人不管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境外获得的收入，理论上都应该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在2015年12月，当局签署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中国人的海外收入情况逐步透明化。在2024年，中共国家审计处巡视国家税务总局的过程里面，中国富豪海外收入在中国纳税成为了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自从2024年起，中共强化海外收入征税，叠加税金四期在2025年正式启用，使到2025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率高达 11.5%，而全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率只是得 0.8%。从当局的行动来看，显然2026年继续将境外所得征税作为征管的重点，来到支撑全年的税收规模。第四，寺庙成了查税重点，很多宗教场所商业化，游水多，好像落马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坊间传闻他海内外的资产高达30亿美元，被一些地方政府盯上了，向辖区内的寺庙临时借款。现时更进一步，大纪元报道援引了中共税务系统知情人士的报道，地方国税系统内部已经通报，将全面加码对寺庙的查税力度，一旦发现税务问题，将会从严追缴并处罚。浙江、福建等地的宗教场所被要求交出财务账本，关闭法物流通处，并交代每次法会的收费情况和总收入。现在从中央到地方财政都很紧张，税局要维持庞大体制运转，各地都接到通知，要将过去忽略的寺庙企业全部纳入稽查范围，寺庙长期处于灰色地带，香火钱、法会收入、供奉费用这些都没有完整地纳入申请体系，现在就是要安全部翻出来查清楚。总结来讲，踏入2026年，中共内斗加剧，经济走势暗淡，财政压力山大，要维持统治就必须更大力度搜刮社会财富，这个将加剧中共体制矛盾的激化。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回来我们看一看中共的国家行为和民众互动搞了些什么出来。中共国安部称躺平涉及境外黑手，并将躺平列为国安风险，引发了群众的嘲讽。据中共国家安全部最新的文章称，躺平话术的背后有黑手渗透，境外组织大力资助网红煽动躺平，官方的说辞引起了民间的强烈质疑和讽刺。躺平通常是指年轻群体之中出现的，与其跟随社会期望坚持奋斗，不如选择躺平，无欲无求的处事态度。躺平的具体行动包括不买楼、不买车、不恋爱、不结婚、不生仔、低水平的消费等一系列的现象，现在就被认为和就业压力、收入预期下降以及社会竞争加剧等因素相关。在经济和社会压力的背景下，躺平引发共鸣。在2019年底新冠疫情大爆发，严重冲击了中国的经济，造成的国内社会问题加速恶化。疫情封控结束之后，中国经济未出现复苏迹象，而是持续萎靡不振。在这个大背景底下，年轻群体以躺平回应对现实环境的失望，对阶级固化、内卷化、中产阶级萎缩、在职贫穷、过劳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拒绝消费、拒绝奋斗、拒绝被割韭菜，对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 同埋现行制度构成咗挑战。喺中国大陆，唔单止大量民众选择咗躺平，中共官场亦都出现咗躺平嘅现象。喺4月28日，中共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文话：青年系国家嘅未来，亦都系境外反华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嘅重点目标。近年嚟，境外反华敌对势力藉助网络平台放大社会焦虑，不断渲染努力冇用，奋斗是亏呢啲消极观念。文章仲话，某境外组织资助各类反华媒体，似乎炮制奋斗等于被剥削，阶级固化等于努力冇用等叙事。某境外组织大力资助躺平网红，批量生产躺平即正义、反内卷等于反剥削的短片，系统性展开了躺平洗脑，通过制造负面情绪，将个体困境上升为群体对立，让青年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误导，动摇社会的价值根基。上述论调引起了大陆网民的嘲讽和质疑。拥有 211.6 万粉丝的微博会员石言艺语说，那个公布就是那些网红接受了那些境外组织资助，资助了多少钱，讲了哪些号召躺平的说话，形成了什么后果，让这些网红接受什么法律严惩，这样才有说服力。另一位网友小贝上 World Tour 说，仲需要煽动啊，我同我嘅小幸福话，以后就工作太累啦，太剥削啦，我要休息一段时间，就会被扣上你被境外势力蛊惑啦嘅帽子。律师杨春祥就话，果然又系境外反华势力搞嘅鬼，究竟系边个国家嘅反华势力资助咗边啲网红，最好将佢哋公之于众，卷唔动就躺平，咁样点得，卷唔动亦都要卷，只要卷唔死，就要继续往死里卷。躺平现象延伸至消费和网络文化。自从躺平在年轻人之中流行开之后，购物网站上高出现了印有躺平，只要躺得够平，就不会被割韭菜字样的 T 恤、杯子和手机壳、车贴等。年轻人的躺平对经济构成打击，官方打压亦都随之而升级。购物网站上高相关的文创商品被下架，相关讨论的账号频遭封禁。在去年底，中共中央网信办发布了网络名人管理新规，明令禁止躺平摆烂这些表达方式。有观点认为，官方之所以对躺平内卷高度敏感，是因为它蕴含着非暴力、不合作和个人主义的精神，对以集体主义为根基的政权构成了潜在的软挑战，甚至已经冲击中共的统治。中共叙事失败，躺平争议引舆论危机。中共官方将躺平现象归因于境外势力，但是当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相信努力就有回报，官方的讲法是不是还具说服力？这场躺平的争议正迅速演变成一场舆论的风暴。据新唐人电视台的报道，中共国家安全部在4月28日发布了文章，将近年在年轻人之中流行的躺平定性为境外势力操控，声称有组织透过资助网红和媒体放大努力冇用、奋斗吃亏这些观念，对青年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消息一出，立即在中国网络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多位网民公开质疑，要求提出具体证据，包括涉及哪些网红、资金来源和实际影响。亦都有人直言，还需要煽动吗？认为现在在实际压力下，年轻人选择放弃竞争，本身就是对环境的直接回应。这种大规模公开化的质疑并不常见，亦都被外界注意到一个变化，官方叙事和社会感受之间落差正在扩大。所谓躺平，是指部分年轻人主动降低 欲望和消费，不再追求传统的成功之路，包括不买楼、不结婚、不生仔，甚至选择低度就业。这个现象持续扩散。中共病毒疫情之后，中共面临经济乏力、就业市场持续紧缩的问题，每年有过千万的高校毕业生进入市场，但职位供给不够，结构性失衡问题加剧，不少人被迫降级求职，转向外卖、零工等不稳定的工作，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躺平逐渐从个人的选择演变为带有群体共鸣的现象。美国经济学者李恒清就说，实际上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再怎样奋斗都没有机会，说降级怎样都比啃老好啊！我怎样降呢？现在典型的就是送外卖嘛，甚至是清华北大的毕业生，还有是研究生，毕业了之后实际找不到工作，临时补贴家用，那怎么办呢？就是送外卖啦。在现实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况底下，中共叙事的焦点开始导向境外势力，试图维持既定的宣传，引发了外界的质疑。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